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彼此关顾，彼此相顾。那彼此相顾，这是我们不但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人呢，常常也会提到的。因为这个本源是来自于人的爱，我们都知道。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关心啊，彼此的来。好像就是说我们儒家一心讲的这个恻隐之心啊，恻隐之心。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在今天我们那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跟我们的彼此关顾又有怎样的关系。那其实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以前呢，在中国这个墨子墨家哈，在这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他要强调这个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互爱啊，就是叫兼爱啊，兼爱啊。同时他也知道人和人之间呢不应该有争战啊，不应该有争战，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非常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前卫了啊，是2300多年前的一个思想。那当时呢，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但是那墨子所讲的这个兼爱啊，通常是兼爱，非攻，非攻就是不设彼此攻击，和我们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爱人如己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一样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所以另外呢，这个人儒家思想当中也讲到这个仁爱，但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这个仁爱和兼爱的关系了。那我们看基督的信仰是讲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好，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爱人如这个兼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仁爱呢，其实它是虽然也强调爱，但是呢，他知道这个爱是有一个秩序的，是有个秩序，都是为这个统治阶级服务的哈。那今天我们看的新闻当中呢，我首先看到，在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荣耀的再临。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面来施行拯救，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他是带领众天使，从天上是裂天而降啊，来施行审判。所以这两种降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那我们在受难节之前呢，有一个叫这个叫棕树主日啊，这个棕树主日呢是看到我们当时就会看到这个主耶稣是骑着什么驴驹子是吧，和和平平的进来，是君王进来。但是呢，等到他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可不是完全是骑着驴驹子了哈。那所以他是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就是以王的形式真实的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要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放置在左边。那这两类的群体呢，就是世人最终的一个结局。无论是谁，只要是生而为人，都会站在这两类群体中的一个，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每当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机会或者是权利啊，他可以选择信哪一个宗教啊，走哪一条路啊，但是最终呢，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了。那唯有一个选择，就是上帝的选择。所以呢，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就会按照上帝对他的选择进入到这两个群体中的某一个群体当中。所以不是人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的了，到那个时候。 那主耶稣很简单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绵羊就是得救的一群啊，他们要进入这个永生。那山羊呢，就是被咒诅的一群，他们要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这个永火呢，就是指地狱的永刑啊，地狱的永刑。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判定人上天堂还是进地狱的标准，好像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好像就是说根据他们有没有照顾人啊，帮助人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人得救不能得救，或者能不能得永生，是根据他的行为呢？啊，是不是根据他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去帮助人、关心人、去爱人呢？所以以前呢，也有人根据这一段经文就说啊，我们基督教信仰其实不是因信称义，应该叫因爱称义啊，因爱称义。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你知道那个雷锋呢，他一定会在天堂里面。那我们知道中国那个雷锋，小时候我们都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他是非常的帮助人，愿意去爱别人。那这样是不是他也会在天堂里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在这里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那是非常的一个纠结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身边很多的好人，他们在这个世上做很多的好事，但是离开世界之前，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稣，你将来会不会也不能够上天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是不是教导我们一个因爱称义的道理？那我们在这里要说，当然主耶稣不是在讲因爱称义的道理，他也不是教导我们说行为可以让我们上天堂的道理。那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什么问题呢？他是在讲一个爱和生命的关系的问题。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所教导的不是有了爱心才会有了生命，而是先有了生命才会有爱心。那这个生命首先就是与耶稣连结的生命，那有了耶稣连结的生命呢，人才能够有真正的与别人有连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所说的，我们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爱人如己，和以前这个墨子他所讲的兼爱，它有本质不同的地方。我们所说的这个爱人如己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爱我们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有了与上帝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最终才会有意义。所以我们说爱人如己，其实是以上帝先爱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呢，人所做的一切的好事善事，那最多就是和墨子所说的兼爱是一样的而已。那对于这样的爱，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他们所得的赏赐呢，就是这个世界已经给了他们很多的尊荣。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刚开什么表彰大会，那些捐款最多的人那都会被表彰，是吧？发一个证书配一个大红花等等，就是这个他们在世上的已经得了他们的尊荣。但是在上帝那里呢，在主耶稣面前呢，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奖赏了。不但没有奖赏，还会有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主耶稣在他降临的时候，他首先是要把天下的万民聚在他们面前，聚在他面前，并且把他们分成两类。圣经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个分别的本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么看到这个分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分别其实就是在宣布那个最终大审判的结果。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25章31到45节这一段经文，46节这一段经文讲的都是一个最终大审判的一个比喻。 最终大审判的比喻。什么是最终大审判？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审判，你今天去法庭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审判，法官宣布某某有罪某某无罪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人间的不同的审判，自古就有，自古就有。这一些所有的审判的源头来自于上帝的公义，没有上帝赐给我们人的公义，法官怎么样去审判呢？所以我们上帝的公义赐给我们有统一的标准，这样我们的法官才会审判，不至于说这个法官审判说你是有罪的他是没罪的，然后到那个法官那里是说你是无罪的他是有罪的。虽然我们现在审判为了防止人的问题会有一审二审所谓终审等等其他的不同的审判，那最终的结果总会有个定论，这个定论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统一的公义的原则。那这一统一公义的原则最终都会指向这个公义的源头，就是上帝。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会有这样一个上帝公义为源头的公义来指引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审判，而所有这一些审判其实都是指向上帝最后的一个最大的审判。所以所有这一切的审判你要把它看成好像就是一个比喻一样，或者是一个预表，你要是指向其实人在这世上都会最终有一个大审判。所以我们圣经为什么常常说基督徒说因信称义，称义本来就是一个审判的概念，这审判之后来宣判你无罪，就表明你是 justify， 是你是称义，你是无罪，称你为义是没有罪的意思。所以称义的本身这个词就是指向一个最终的审判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大审判来的时候，我们从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看到，一开始他们就要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在这个最终大审判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宣布了这个审判的结果，审判还没开始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很奇怪。那这个结果就是把义人就是进入了永生的人放在一边，把那些被咒诅要进入永生的人放在另一边，说明好像是说审判还没有开始，审判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的审判其实已经不是审判，而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在这一边，为什么会在那一边。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审判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上帝最终的审判是不是依靠人的行为呢？是不是依靠所谓的因爱称义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最终的审判不是靠人的行为，也不是因爱称义，因为在审判的一开始就已经显明了审判的结果。所以世界的审判都是要看你个人的行为如何，然后按照你的行为来定你有罪还是无罪。所以世界审判至少说有一个原则，如果宣判你有罪至少需要两点，第一你有犯罪的动机，然后还要有什么犯罪的行为。如果你有光有犯罪的行为没有犯罪的动机，可能你是过失。如果你光有犯罪的动机没有犯罪的行为，可能你是不构成犯罪，或者是犯罪以前就停止了。那但是在上帝这里的审判完全和世人的审判不同，所以世界的审判都是按照行为定结果，上帝的审判却是从结果来看行为。因为上帝一早就知道每个人的生命如何，所以把万民分成两类就是按照他们的生命而分的。那么这个生命到底是指什么生命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原来站在一边的是有上帝儿子生命的人，而另一边站着的就是没有上帝儿子生命的人。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审判就是告知两边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是由他们的生命来展开的。首先王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所 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与你住，或者是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者见你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开始宣布他们为什么会站在这一边呢？原来他们因为有他们的生命，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现。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是把他们自己比作主耶稣是把他自己来比作王。我们看到然后呢，讲到这些人还奇怪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更可以看出人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有了上帝所给的生命，所以当他们来行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做的。那我们看在这里主耶稣首先把他自己比作王，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就是以王的身份出现。所以在我们宣道会四重福音的第四重福音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再来之王。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关联，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和他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连在一起。那谁是最小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最小的就是指可能是处于这种处于弱势的当中的一些人啊，就是我们通常上讲的这个弱势的群体。那当然这个弱势群体主耶稣是把它比喻成他自己的弟兄，就是那些贫穷的、身体软弱的、寄居的、受到逼迫和患难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可能在人的眼中是无用的，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可以被人利用的。那这些人呢，可能在世上唯一的盼望就是靠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了。但是感谢主，所以因着这些人对主有盼望，所以主就特别看重他们。但同时我们看到我们中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可能这成为这一个最小的人，那就是当我们确实有切实需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莫大的安慰，就是当我们因着需要而成为那个最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主来亲自为我们担当。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国内那些生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被隔离的状况下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 不好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的指望，非常的伤心但是我相信他们内心的唯一盼望就是主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是最小的。所以当我们贫穷软弱生病不能自由的时候，主却把我们同他连在一起。同样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那我们就要知道其实他就是那最小的，那么我们就要给予及时的帮助。所以约翰一书当中也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匮乏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希伯来书又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其实我们都可能因为各自不同的需要而成为那个最小的，所以我们要需要彼此的相顾。我们需要有彼此相顾的行为呢，我们就要有彼此相顾的爱心，而要有彼此相顾的爱心，我们就要有彼此相顾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新生命。所以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关心和帮助别人的基础。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才会知道所有的善事都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的。所以行善做好事不是来荣耀自己，而是荣耀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很诧异，因为有些可能真的是忘记，但有些认为不是出于自己做，所以认为这不是我做。所以正是这样才是上帝所赐予他们的新生命，让他们能够可以这样做。所以因此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关怀的时候，其实可能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虽然是通过我们的手去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能够为神所用来关怀别人。当你做了之后，可能你也忘记了，因为这不是出于你自己。如果出于自己，总想别人能够记着你的好处，但是如果是上帝出于圣灵的感动，你都不会想到说要常常说我为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应该常常记着我。如果哪一天他不记着你，你会觉得哎呀，原来我帮助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帮助不是出于你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关顾，首先呢应该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一些行为的问题。但是有了生命，我们就会不会一定就彼此关顾和自动的行善呢？前面我们提到2300年前中国出了一个人叫墨子，在500年前中国还出了一个人叫王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提出知行合一，所以你知道去行是正常的，如果你知道不行，说明你还不知道。那知行合一行得通还是行不通呢？那这么看来，那王阳明最大的问题呢，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他是忽略了在人的意愿感动或者说和这个行动之间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保罗就很清楚地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为什么呢？他继续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清楚，在人的里面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律在交战的。我们想去行善，但是呢行不出来，原因就是我里面的罪。所以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个罪不是指他没有去行善这个善行的罪，乃是指他知道去行却寻不出来这个里面的那个心理的罪。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靠着耶稣基督来战胜我们心中那个罪，罪的律。所以保罗说，感谢上帝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就脱离了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原文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感谢上帝。那保罗为什么一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一边又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要感谢上帝呢？这有人解释说，保罗说我真是苦的时候是因为他还没有得救啊，后面说借着主耶稣感谢上帝是因为他得救之后的事情。这个解释表面上很合理，也符合我们基督徒对信仰的一般的看法，但实际上情况却不一定是保罗自己的意思。首先呢，我们看语法上来说，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这是一个将来的时态，不是过去的事情。另外呢，在保罗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父是上帝之后，他接着又说，这样看来我内心是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是顺服罪的律。在这里顺服这个词呢，是一般现在时，这是讲他当时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不单是对保罗来说如此，对于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说也是我们生活一个真实的写照。虽然我们内心想顺服上帝的律，可是我们的肉体，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还是常常拦阻我们能够去顺服上帝的心意。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只要靠着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所以我们每做一件善事，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做的，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做的。靠着我们人自己做，我们刚才讲了，你就会希望别人能够记住你的好，但是如果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做了，可能你做了之后就忘记了。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第八章里面，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就可以随意的犯罪？我们当然说是犯罪，不是我有意去做坏事，乃是说我们不愿意行善。前面雅各书讲了，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不去帮助他，就是你的罪。所以我们通常讲罪有作为的和不作为的罪。我们这里特别讲的是随意的犯罪是不作为的犯罪。你可以看到别人有需要你就可以随意不作为的去犯罪吗？这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的生命要表彰出来，要彰显出来。所以彰显这样的生命，我们必须是要靠着圣灵而行。只有靠着圣灵能够致死我们里面的罪行和身体的恶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让自己的生命经历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行出来的生命。那这个过程不会像王阳明所讲的那个知行合一那么一个理想，反而呢有时候会很痛苦，就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那这个过程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其实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的过程。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愿意互相的担当互相帮助的时候，就是来彰显基督的律法的时候。那基督的律法就是什么呢？爱上帝也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所以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只有我们行出来主耶稣这个命令才能够实现出来，所以基督的律法才能够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帮助，彼此相顾，其实不单单是在做一些善事，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我们所做的更大的善事，更大的好事，是在让基督的律法变得完全完整。因为基督的律法不光是写在这个纸上面，如果只是写在纸上面就如同刻在石板上面，但是主耶稣却让他的律法能够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以只有刻在我们心里面，唯有我们能够照此行出来，这个律法才会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让基督的律法得以完全。所以当主耶稣在对他右边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不单单是主耶稣要把他自己和所有信靠他的人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更要知道，其实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关心人帮助人的事情，其实都是把这个好事这个善事做在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因为这样做可以让他的律法能够完全的实现出来，让他的律法就不会成为一纸空话，而是完完全全的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的律法得以完全和完整。所以这样一个让基督的律法得以完全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其实都有责任都有份。所以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但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还要让我们在完全他的律法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份，让我们能够体验和经历到这个生命的美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关心人帮助人，那我们虽然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精力，甚至是我们关心人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那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做的，我们就不求人的表彰人的表扬。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人关心的人的时候，真的是从上帝基督的律法来得以完全的角度能够看到，其实我们在其中能够有份这样的工作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我们有时候自己会忘记，但是主不会忘记。 所以无论我们这个关怀的工作会怎样的困境或者难处，我们也要不能够灰心，因为我们知道主必会纪念。所以就像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所讲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我们彼此关怀，彼此关顾，其实不单单是在世人眼中是做一些好事善事而已，我们其实所做的是要让主的律法能够得以完全。所以这一切都是不会让我们在和世人之间有一个比较，说我们做的比人家多还是少，乃是要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来去做这个关怀和关心的事情。如果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真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关怀就会靠着神的恩典经历很多的困难，也会继续去做。但是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困难，甚至有时候会打退堂鼓。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这个征战的情形是真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像保罗所讲的，要靠着耶稣基督。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做下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关怀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相顾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我能为周围的人做什么。所以我们相信上帝至少可以感动你，为周围的人可以做一件，至少做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你就可以祷告，你要为周围的人或者你身边所认识的人，神给你怎样的感动，你可以为他做怎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从一些小事来入手，不是让我们来做事情，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成基督所要长成的样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彼此的谦卑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牧养，那一同成长。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让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安慰，好，我们一同来度过这个时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生命能够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主啊，你所让我们做的真的是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也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也做不了怎样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主你自己。主啊，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做了，主啊，我们所不能做的，求主你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感动，主啊，更赐给你 从你而来的生命和力量，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行善，主啊，并且看到主你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美好的榜样。求主你赐福那些愿意去帮助关怀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所以让他们真实的经历到主啊，我们唯有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彼此关顾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大家用点力量站立，唱善意颂，来自颂赞我们的主。
赞美真神，万福之神，地上生灵动钻出门，天上万军上赞主名，赞美神福神之神。
每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引领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